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三讲。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更美的祭司。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五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求你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孩子也把自己摆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真的是加给孩子力量。主，让孩子在你面前学习领受的。主，圣灵你自己照着你自己的旨意跟能力，主真的是将你所要交通在我们当中的话语交通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圣灵，求你在我每一个听和讲的人里面，主啊，赐下感动。主，将信心赐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的读你的话语，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有信心与所听的话语相调和。谢谢主，赞美主，与我们同在。哦，主啊，真的是愿这堂课荣耀你的名。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感谢主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希伯来书。那我今天呢是预备了一个比较长的开场白。那我在准备希伯来书，特别准备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刚好跟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好像有一些相呼应，所以呢我会从我看的这本书叫做 The Sacred Romance 这本书那个里面的一点点内容拿来当作开场白。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其实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人神创造我们呢，那当然这真的神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活物，但是呢人很奇妙的那个我们在被造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只是活着，人其实是非常需要意义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无时无刻都在设法找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有何意义。那为什么我讲到这些呢？我最近读到这本书里面呢，那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大家都熟的，是讲到那个 Helen of Troy。就是那个特洛伊城的战争，这是发生在西元前大概九世纪的事情。那有一个绝色美人叫做 Helen， 她是希腊的王妃，原来她是希腊王的妻子。可是呢特洛伊城的王子呢叫做那个 Paris， 他呢看上了这个 Helen 的美貌，因此呢不惜发动那个两国的战争，为了来赢得这个绝色佳人呢。那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那为什么讲到这个故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啊，我们大概当中没有多少人，大概不会有人曾经被这么大费周章的追求过。有时我们常常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会注意到我们呢。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在我们内心有一种渴望，渴望在别人的心目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可是多数的人一开始可能就觉得失望了。我们因为这个失望，常常以为我们心中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被人知道的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渴望被认识，被赏识。可是很深的里面，我们又害怕真实的被认清。好像在里面，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恐惧感。我们其实来到这世界是带着希望被认识的渴望，可是却落在一种表里不一致的深度恐惧里面，落入一种认同的危机。 那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的这种认同危机，他就按照他期望的方式要来塑造我们，然后我们也为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能够被肯定，所以我也非常努力的把自己变成世界喜欢的样子。我们失去了我们原有在生命当中神当时创造我们原有的那个相貌。那这种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自我观。这种错误的自我观一直要来讨世界的喜悦呢，常常都会有一种沉重的负荷，就是我们不断要去维护我们在别人眼前看到让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式。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虽然 Helen of Troy 因着他这样子的美丽，引起了那个特洛伊城的王子这样子的发动战争来追求她。但是我们这些神所爱的人，你知道，神因着要夺回我们，他也发动了一场宇宙的大战。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从那个真实的爱人身边被窃，我们原来是神的爱人，可是我们被窃夺了，神也发动了历史，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要将我们夺回。那个宝贵哈，真的有时候我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样子他的这个 message，真的在神面前，因着我看到这些心里面感动的流泪。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何等宝贵！我们好像就是说，当我们被生在这个世界，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我们已经不认识那个我们真正被造的时候，我们那个真实的爱人他的面貌了。那其实我觉得希伯来书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要将这个我们真实的爱人耶稣基督再一次的，真的是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了。如果呢，大家有第一周啊，沙利老师的讲义的话，其实那个从希伯来书的架构跟分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其实就是在这些他有很多的比较，在这个比较里头，就是要凸显耶稣基督的超越出来。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4章13节呢，它其实是讲到基督比旧约众神仆更美。他比哪些神仆更美呢？他比古时候的先知，因为古时候的先知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多次多方要将耶稣基督那个影子要小喻，就是把那个基督小喻出来。然后呢，又讲到基督比天使更美，又讲到基督比摩西更美，基督甚至超过于基督的安息，超过于约书亚的安息。这个是我们上一堂课邵阳老师讲的，因为呢，所有这些他们奉差遣到我们面前来传神的信息，要将耶稣基督真的是来交通在我们里面的，那些都是神的仆人。最后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到了我们面前，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比所有一切神的仆人更美。然后，这边也讲到说，那个基督比旧约的众祭司更美，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交通道的里面的一段经文呢、它超过于亚伦，它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而且这次从第4章到第7章的内容，那希伯来书从第8章到第10章呢，它是讲到，就是新约来的耶稣基督，它的功效是比旧约的功效要更大的，就新约的功效大过于旧约的功效。就是在这是第8章到第10章的经文，然后从第11章、12章、13章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勉励新约的圣徒，在这个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里面， 之下我们应该有的新生活。讲到第十一章信心，因为这样子信心所产生的见证；第十二章因为盼望而产生的忍耐；第十三章因为爱心所产生的行为。这个是希伯来书大概给我们交通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好像很多人一看到希伯来书都会讲到说，哦，这本书是讲信心的。因为基本上在希伯来书，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这句抓住我们的话，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他讲到这个实底跟确据，那个信心的本体，信心的内容，这个实底跟确据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所以呢，其实就像我们讲到信心哈，信心其实应该不是说我自己的信心有多大，信心本身那个真正的重点是在信心的对象。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今天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去，那我相信这个银行它有很好的信用，以至于我把钱存进去。那本身不是因为说我对这个银行我那个信心是大的，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银行本身它有很好的信用，所以我有这个信心，这个动作把钱存进去了。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的信心，因为我知道这个信心的对象是如何的伟大，所以我有这个行动，把这个行动交托出去，那个叫做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希伯来书很大的篇幅是在讲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这也就是我在前言里面讲到希伯来书的主旨是讲到基督的超越。那为什么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基督超越性呢？那是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当时的信徒面临即将来的大逼迫，还有他们当时内在灵性的一个软弱，很多人就开始怀疑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拯救。那当时也有很多是从犹太教归信基督的信徒，他们当时就面临了一个挑战，就是在那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们想也许回到合法的犹太教中，这样子可以保全他们也可以就是在心里默默的信基督，但是回到犹太教中，就是在犹太教的遗文当中守犹太教的律法。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开始就是写了这段经文，他指出人逃避苦难，害怕死亡，其实只会成为生命跟死亡的奴隶。这其实是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头，他在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这边有讲到，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当中在那时候当时的背景有许许多多的人面临到死的恐惧，面临到许许多多的逼迫跟不方便。因此他说真的神耶稣基督来了，他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他就是这个作者呢将基督的超越性指出来，他讲到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是如果我们信了他又离弃他，就是将耶稣基督从钉十字架，这个结局就是焚烧。但是如果人持定信心来仰望耶稣基督，就可以与历代的 众圣徒同得基业，在神的应许跟赏赐底下，真的是，真的是守住这样子的信仰，在生命里面，将来也与历代众圣徒要一同得着基业。那讲到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哦，我看到那个 David Pawson，他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他说哈，其实那个希伯来书作者呢，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我们今天呢这一讲是要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中信的大祭司，他跟旧约里面祭司这样子的给比较。那这边讲到基督的超越，那David Pawson 他就说呢，这就好像是用了现代化的厨房，的那个这些stove 的人呢，不愿意再回去自己生火煮饭一样。既然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不愿意再回去旧约的那个传统里面，真的是每年到神面前献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那他还讲一个比喻，他说呢，这个好像就是开过那个劳斯莱斯的车的人，不愿意再回去开福特的旧车啊。这个，我想这个比喻蛮形象的啊，所以这个让我们讲到说，我们实在得着的是一个更美的、更好的，不要再回去，就是好像过自己踩水的日子。好，那我们在前言里面哈，讲到就是说，这一卷书也是一卷劝勉的书。它劝勉就是劝勉什么呢？就是说不要放弃最好的，去迁就次好的。那所以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他劝勉归信的犹太信徒要坚定的持守真道，继续往前，千万不要去走回头路。那从第二讲的时候，邵阳老师他在他的那个讲义里面也跟我们就是看到哈，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五次的劝勉，并且劝勉之后就加上警戒，那每一次的劝勉总是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摆在我们面前，恐怕我们失落了那一件事，所以呢，他就勉励我们应当谨慎来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赏赐跟丰盛哦。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要就是 focus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为什么我刚刚讲了那么大多的开场白？其实呢，我觉得人在生命哈，当我们面对生命的压力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连结了，我们的生命，纵使在压力当中，其实我们在经历的每一个困难跟捆锁里面，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真实的意义。那个活着就是一个有分量的活。可是当我们惧怕死亡，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那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我们就用着自己的方式在为自己找出路。那我想这个也可以 relate 到我们今天的信徒哈。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发动了一个属天，真的震动天地的战争。我们真的要回到神里面来认识，我们所得着这个神的儿子是何等的一位。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这段经文呢，好不好？大家翻开圣经啊，我们今天要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14节开始。那我们会先来读第四章14节到16节，我们先读这一段。好，大家是不是都找到了？好，找到了，由我来读哈。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大家可以一起配合讲义来看啊。这边讲到，我们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在十四节里面讲到，基督哦，他被称为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升上高天了，在神的右边坐下，他是一个接受人服侍的这样子的一个位分，现在因为这个荣耀都归给他了，所有天上地下的权柄也都归给他了，他不像一般的祭司天天要站着侍奉，每年就是在神的面前要站着侍奉，他是一个已经坐下在神的右边接受尊荣的祭司，但是纵使他升上高天已经坐下，他仍旧真的在神的右边长远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个何等不可，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是也不能想象的。那他耶稣基督的尊荣跟他真的胜过祭司，这也是不可言喻的，因为他已经在神的那个位分底下与神同坐同享尊荣了。那第二点讲到哈，他是神的儿子，这也是在十四节里面，一般的祭司是仆人，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的名字叫耶稣，可是他实际的位分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也是人，他来到地上也是完全的人，这个是在人间的祭司没有的。那这个也可以证明出基督是胜于亚伦，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神的仆人。那第十五节讲到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对世人表示同情啊，这个部分啊，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默想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生就活在这个肉身的局限里面，他也能够因着这个肉身的局限体会人的软弱，他真的知道哈，我们没有办法靠肉体来胜过试探，因此他到这个地上来为我们做成榜样，他完全依靠圣灵胜过一切的试探。有时候我们想想哦，真的是地上的大祭司，他们是有人的软弱，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大祭司他都能够有体恤的心肠，但是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一个体恤的爱，他在真的是各方面能够知道我们最细微的需要。有一天呢，我其实想到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真的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哦，真的是就讲说耶稣基督没有加行美容。哇，有一天我想到这句话，我突然里面一种好像圣灵真的在我里头做成了一个感动哦，在想在旧约的时候哦，神严严的就是说人不可以就是为他照相，不可以真的是好像按照他所创造这些东西我们所看到任何形象来照相，因为神是超过于这一切的形象的，可是他竟然会成为人，在那个局限里面，而且他有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哦，如果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说我有选择，我要出生为人的话，我们都会想说，哇，那我就出生漂亮一点，当这样子我说话，别人都还可能比较能够认同，那我出生真的让别人看起来比较像样一点，长得真的是就是让比较讨喜一点， 这样子别人可能就是说我在这地上的工作也比较能够进行的顺利。可是圣经上说，以赛亚书里头讲，他无加行美容。哦，我真的想到，我真的就觉得说，那个爱实在是太宝贵了。他为了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无加行美容，他可以拥有的，他全部都放弃，他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最低的位置，来与每一个人表示认同。他让。真的是美貌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让贫穷的，就是那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佳美的，没有什么美貌可以让人家羡慕的，能够 relate，而且更奇妙的是，更叫我心里面感动的是，在永远的里头。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当然他在荣耀里面，他的钉痕、他的枪伤，这种伤痕真的是也是他的记号，在永远里面，这些伤痕成了他的荣耀。这些真的是那个好像在人的经验里面，好像就已经好像失去了那个完美，却成了他的荣耀。然后我觉得实在是太感动了，也太真的是破碎我心里这种价值跟想法。真的，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体恤我们的软弱，真的那里面怎么能够不为着他来降服呢？而且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在第15节里头讲到说，却没有犯罪。其实有人说，基督的人性就是他在世上的战场。其实他也曾经经历世人的七情六欲这些诱惑，可是他却能得胜，他没有犯罪。当他真的是真的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40天为我们禁食祷告，他饿了。他会饿，他会软弱，可是他却没有因着如此，用自己的能力来为自己做点什么。他就是在一个人的里面，完全的人里面，来战胜所有一切的软弱。他没有犯罪，所以只有无罪的基督，才最能够彻底明白，真的，我们就是在罪的辖制里面。只有他能够超越，使人真的是会生病、会犯罪、会软弱的撒旦，在这样子的里面，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真的讲到这个，耶稣基督40天为我们禁食祷告，我自己也有过一次这样子的经历，有一年也是好多年前，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天是全球祷告日之前，我看到了那个日期，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想在神面前也操练禁食祷告，我就想在祷告日，全球祷告日，那3天，我希望，能够在神面前有个心愿，想要操练3天禁食祷告。那个心愿，也很好，但是人真的很软弱。我大概因为就是家庭主妇嘛，在家里就是孩子先生也需要，所以做饭啊什么的都需要这样子啊。我自己操练到第3天呢，就是第三天的晚餐，后就觉得软弱到我真的饿得。当我在煮晚饭的时候，好想吃哦。当时就是煮到一半，我就想说，就这样子吧，当做我来那个试咸蛋，我就是那个舀一大个那个 spoonful 一大汤匙，就想往嘴巴里面放试咸蛋。我自己告诉自己找借口这样子说，那个当那个汤匙舀下去，要放到嘴里的时候，我突然间一下子想到耶稣基督为我禁食40昼夜，哇，不能，就是那个不能，一下子就是太感动，眼泪就出来了。我想， 真的，我自己经历那个肉身，就是短短的2天多，哇，我都觉得那么辛苦。我想到我的主，他拥有天上的荣华，可是他到地上来为我进食40昼夜，哇，我真的觉得说，实在是这是何等不配的恩典。可是我却是那样奇妙的，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爱跟恩典里面，呀。所以，他曾为我们凡事受过试探，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如果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真的是愿意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真的就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真的是要向他俯伏敬拜。OK，我们再来看第16节，他坐在施恩的宝座上。他不只为我们经历这一切，不是这样子就算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赢回了一切。他如今已经坐在施恩的宝座上，所以基督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到如今他仍旧为我们来祈求。真的是他长远活着，为我们每一个人求着。当我们想到，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神的面前，还有这一位忠信的大祭司，真的是一直在为我们代求。这个祭司真的是就是能够给我们帮助，我们怎能不来到他面前？怎能不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真的是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的恩典啊！我不知道讲到这里是不是大家也是一样的兴奋？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软弱，如果你有什么样不能承担的，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是过着挨饿的日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那是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可以随时到他面前来支取恩典，支取力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也是，真的是他所应许我们的。这也是希伯来书11章讲到的，这是那个实底，就是所见。真的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真的是那个实底跟确据，就是他已经 promise 我们，当我们真的来到他面前，我们坦然无惧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就会蒙连续，真的是得帮助。那我觉得说，在我准备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说，很希望能够再一次来。交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因为我觉得我的感动也是在于，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很深的认识他，我们就有信心来投靠他。当我们没有确定他是不是那样子对我们，真的是就是跟我们到底这个关系连结，他如何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觉得说我要靠自己，我要靠自己来走这条好像成圣的路。这里哈，就在讲义里面，我这里讲到主真的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其实我们真的哈，好好来想一想，耶稣基督啊，他需要经过十字架才能为我们做成这救恩，可是他不是，好像说就是从一个大人这样从天降下来，他经过童女的胎，经过。真的是人有限制的人的怀抱如羊。你想经过那个成为婴孩，被有限的人怀抱如羊，被追杀，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在经过一个完全无助的这样一个过程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在这个世界上也经历30多年的苦难，在最贫穷的里面。他并不是说哦，生到这世界，然后呢，经过这3天十字架的苦行，完全就是完成了他救赎之功，他就回去了。真的想一想哦，只有越思想耶稣的爱，我们真的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定义挽回我们这个恩典有何等的大。 我们岂能不来支取呢？你想，他在这地上哈、哦，33年的时间，这样受诸般的限制，各样的苦难，就是为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受人的误会逼迫，被人鞭打，被人欺凌，被人唾弃，并且至终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忍受这一切，为要经历所有一切人生的苦味，好体恤人的软弱。其实神他不是不能 understand 的，但是他却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这是一个非常何等叫我们真的是就好像那首诗歌，那个奇异的爱，怎能如此？真的当诗人抓到，怎能如此？神竟然为我来到这世间尝这些苦味，真的，我们真的就要来思想这30多年，耶稣基督30多年之久成为人，他用3年多的时间周流传道，不只为了完成他的使命跟工作，也是为了体恤我们。他经过这一切来体恤我们的软弱。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感到破碎伤痛，真的，你要相信主能感受我们的痛，他知道我们的苦，他不只有恩典能够救我们，他心里能够完全感觉我们的感觉，爱我们所爱的，痛我们所痛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跟我一样可以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里面，一个认识里面。我这边在 B 点讲到耶稣基督超乎人理解的爱，我拿了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恳求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其实在耶稣的全能里面，当他释放他的话说，我肯，你洁净吧，那人马上就洁净了。可是在圣经里面，他讲到一句话说，主立即用手来摸他。哇，这句话实在是太触摸我们的心，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心里有长大麻风这个人的地位，他感觉到那个长大麻风，他不只是身体的苦，他心灵里面那种被 reject 那种苦，因此他伸手去摸他。你想，我们地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当我们可以为别人做点什么，我们就觉得说就这样子为他做。可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碰到那个要被隔离的人，我们很难伸出手去触摸，可是主他肯，他并且去摸他，他不只是用能力来医治他，他的心真的是就是给了那个人，主的心是满了爱，满了同情，他体会，他能够体恤。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三点哦，就是我在讲义上写说，主他倒空自己的那样子的体恤。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把自己的需要都忘记了。刚刚我也讲到，其实呢，他禁食40昼夜，他那样的饿，可是他并没有把石头变成饼来充饥。当仇敌捉拿他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求父赐给他12营的天使来保护。他心里面真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己看得那么重，他没有，从来没有为着自己，因着自己的事那样子的被抓住，以至于他不能够对人表同情。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自己有了重担，我们自己感觉很难受，我们看见别人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其实我也有难担的担子，我没有办法再跨越自己，真的是再去服侍别人。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其实他来到这个地上， 他知道他自己要经过的路，经过的路。如果他一直想着他就要经过那十字架的苦行，一直每天念着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办法，真的是好像像他在这世上走过的路一样。你想，如果说他一直念着他要受十字架，也许他每天就惶惶不安。可是我们主没有，他不是这样。他不管经历哪里，就是他看到有病的，他就医治他；他看到穷人，他就传福音，好像他自己没有，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可以看到他那种完全的降卑，他每一次体恤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是完全虚己的，没有自己的，是完全为着别人着想的。有时候不要讲说耶稣基督神他到世上，我们对自己最亲的儿女，有时候我觉得说，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是我儿女应该起来服侍我，是我的丈夫起来服侍我，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可怜的。可是耶稣基督不是，他完全虚己，当他看见人有软弱，人在贫穷里面的时候，他就发怜悯，他就伸手医治。有时候这实在是一个太 amazing 的 love。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座前。这些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真的，有时候我们地上的朋友，有时能够减轻我们一点点的担子，可是耶稣基督他可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恩待我们，因为他所喜爱的、所关心的、在这地上行走、所为我们征战的这一切所要赢得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要来到他的面前，真的是担不起的担子，他要跟我们一起来担。我也想到，在我父亲过世的那一阵子，我自己这是发生在2005年呢。我想说，我也分享一下我曾经有过的这个经历。我父亲生前，我跟他传过许多次福音，可是因为我父亲是家中的长子所以家里有祖先的牌位，我们家里因为也是做生意的，所以有一些偶像这样子。那父亲他在我跟他传福音的过程，他心也相当柔软，跟我讲说，其实他现在情况似乎不允许，但是他将来他会信。但是我在2006年，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没有见着他最后一面。我非常难过。当我踏进台湾家门的时候，当时我听到父亲病危，他是脑溢血。我弟兄姐妹在飞机场上跟我一起祷告征战。我在坐飞机的那过程当中一直祷告征战，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心里面平安了。我不知道，我就觉得神那个平安降在我的里头。我觉得我的父亲会得救，我可以牵着父亲的手。我甚至想说他的身体会恢复。但是我下了飞机回到家里面，我竟然听到的是跟我里面那个平安不相称的一个消息，就是我父亲已经过世。当时我真的心，我不知道该怎么摆，我的信心也好像很大的被考验。那天呢，因为跟我哥哥到医院去办死亡证明书，我到了他的病床，那个在病床 就是我哥哥只给我那个我父亲睡的病床，当时，哇，圣灵真的一下子就是在我的心里面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的，好像就是心脏跳得非常的剧烈，我感觉就是圣灵一个浇灌。那时我有一种感动，我觉得父亲就是在那个垂危的时候、昏迷的时候，圣灵一定造访过他。当时只是那样子一个感觉，可是我真的就到殡仪馆里头，看见那个已经被冰冻过的父亲，我那个里面就是又软弱，非常的难过。当时好像也是一句话，就是说，父亲息了世上的劳苦，就是这句话，我真的就是到外面去大哭。但是我在台湾那段期间哦，我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那种圣灵的同在，那个圣灵的同在很奇妙，奇妙到一个地步哈，我就觉得说好像一个 helicopter，那个 hovering around 的，我随时随地我觉得那个神的圣灵围绕，好像就是那种安慰，好像一直要安慰我。有一天呢，就是我们全家都不在，我坐在房间，眼睛一闭起来。我感觉圣灵的同在，我就跟主说：“主啊，你竟然这么的疼惜我的感觉，我的伤痛，为什么你不能救我的父亲？”突然间那一下子，圣灵就让我想到我两个月前的一个经历。当时我在读经，读到一段经文，读到一句经文的时候，那句话，就是人子来为寻找拯救失丧的，那是读了千百遍的经文了，很熟。可是两个月之前，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下来，就是那个一个感动，就想到我女儿的四岁的时候，我在旧金山的动物园曾经把她丢失，然后像一个疯婆子找她。找到那种真的是声嘶力竭，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那样子的一个光景，我突然间 connect 到神的爱，我 connect 到神的爱就是，神就是在这个地上这样子来寻找我们，我突然间有一个明白，我觉得神告诉我，他也这样子的来寻找我的父亲。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真的在神面前完全降服。我说：“主，我太自义，我以为我对我父亲的爱大过于你对他的爱。主，不是的，你爱我的父亲大过于我爱他。主，我要在你面前全然的降服。主，谢谢你，主，你也 confirm 我。”我知道我父亲在你的手中，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还是要信。主，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可是故事并没有这样子就结束了。经过了我父亲的 funeral，那我也很感恩。真的是我家人也给我这样子的机会，因为我家人并没有看见我父亲信主，所以整个仪式并不是照基督教的仪式，可是他们也非常的尊重我，让我有这样，就是我的心愿可以在众人面前，真的是能够有一些话语表达我在我这生命当中父亲与我的关系。那天呢？我感觉圣灵就在会场里面做工。当我讲到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的时候，真的在场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哭了。我也真的知道说，神借着我把一个基督徒，真的是那种对父母的爱，不是表达在那个仪式里面见证出来。可是我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发觉在我跟主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变化。我以前非常的喜欢跟主真的唱爱的诗歌，但是我发觉我失去了那个能力。 我失去了那个能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唱不出来。我尝试着要唱，但是唱不出来。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好像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经历里面，直到有一天，那天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我就是有一首诗歌，你爱永不变。当我唱到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真的是放声大哭。我明白自己的光景，原来其实我知道我一直非常被神爱，可是我明白一个光景，我害怕我自己软弱，我害怕我自己软弱后退，可是神真的知道他等候我，就是在那样子，我好像还在软弱的里头，他一直等候我，直到那一天我唱到这首诗歌，我向神说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我当我这样子唱出来的时候，我大哭，我觉得神就用爱来惩戒我，我那个爱神的力量又回来了，因为我害怕我在他经过这一切的事情，我在他面前后退。我明白一件事情，人没有力量，只有神。我们的信心若不是神，我们没有力量，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只有神成为我们信心的泉源，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只管坦然无惧，到神的施恩座前。他知道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每一分经历，他想要进入我们的里头，来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赐给我们力量。我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活生生的神在我里头，他所让我经历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这样子来经历的。巴不得真的这句话真的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可以时时来支取，只管坦然无惧，到神的施恩座前得连续蒙帮助，做随时的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时间也不是太多啊，我们再来看哈，在第二段里头，这我们前面讲的比较细，那我觉得我因为我们后面的经文就在第五章后面，第六章一直都还是，第七章都还是会讲到，第八章也都还会讲到，就是大祭司这个职分哈，所以我想我们在第五章的后面，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就是用大幅度来讲。好，我们再来哈，我们来看第五章哈，一到十节，好不好？大家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让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工作。好，第五章开始，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恤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了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里有两个比较哦，其实主要就是要讲到基督为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是比亚伦更美，他其实亚伦就是代表人间的祭司哦。这边这个 comparison 就是说，人间的祭司是从人里面挑选出来的，那他之所以能够体谅愚蒙的人跟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的。那他赎罪的话，不只是为百姓赎罪，他也要为自己来赎罪。那他这个尊荣呢，的确他没有办法自取，是被神所召来做大祭司的。那我们来看基督，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当大祭司，他也不是自取尊荣作为大祭司。基督他成为这个中性的大祭司呢，乃是在乎于神。那我们在讲义里头哈，我想这边也写的就是还蛮清楚了。他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们是父子，他们不单有父子之亲啊，他是完全蒙神喜悦的。他没有做，真的就是一个完全无瑕疵的这样子的一个祭司。他不是像人间的祭司是按照立位的传统跟等次来做祭司，也不是这种传宗接代的仪式。如果说基督是照着立位支派，基督其实是犹大支派的。可是他这边讲到哈，希伯来书作者他讲到基督是在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其实这个是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就早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旧约诗篇里面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预言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那时候耶稣基督都还没出生。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旧约的预言跟新约的真的是实体的成就。那这边也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肉身的苦难当中绝对虔诚顺服而为完全。真的是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耶稣基督他在世的一切，他所做的，他所经历的一切。这边七到九节这里他讲到，就是说特别讲到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其实在那个痛苦里头，他说，父啊，若是可以，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叫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因着这个顺从，他成了我们真的是所有在这世上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想真的是，我想因为我们在这里时间不多，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好好的回去再默想这些经文，也是再一次把耶稣基督摆回到我们的身上，真的是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晓得主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到这个世间为人，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受过许多的苦，他完全虚己降卑，真的是来跟我们认同，在人的地位当中，活在我们的当中，经历我们一切的痛苦，他亲身体验，他明白，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他远离罪，他完全圣洁，他毫无邪恶玷污，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权柄，能够真的是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这些在罪中的人来赎罪，好不好？我今天希望能够得着的一个目的，就是将我们的信心 摆在这位超越的基督身上，欢迎他，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心里面所不能交出去的钥匙，再来交给他，再来交给他，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加的显明出来。好，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真的来祷告，进到神的面前，来为自己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哦，神羔羊，你是最美的祭物，为我们舍的祭物。主，你也是那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主，你长远活着，如今坐在神的右边，主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得着的是何等的福分。主，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座前。主，你所真的是在我们身上。主，你真的是付的代价有何等的大。主，但是你说这是白白的恩典。主，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了。主，我们要经历。主，我们要经历你。主，我们要经历你。主，我们每一个人敞开心在你的面前。主啊，耶稣基督。主啊，这超越世上一切的基督。主，你真的是来到我们的里面。主啊，真的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信心当中有这样一个 action。主，我们要抓住你。主，我们要敞开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主，让你进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主，若我们当中有任何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有一些钥匙叫不出来的，主圣灵真的是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主啊，催逼我们，主啊，将我们的钥匙交出去，主，我们不愿意，真的是在自己，真的靠着自己踩水，主啊，我们愿意你来到我们的里面。主，唯有你，唯有你可以做成那个极美好。主啊，那个善工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主啊，如今若是我们靠圣灵入门，主，我们如何能够靠肉体成全呢？主啊，我们需要你，圣灵，你的工作若不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是软弱。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你，圣灵，求你将耶稣基督更深更大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好叫我们真的信心。可以跟得上这样子的启示，哈利路亚！主，我们就是要交出自己，哈利路亚！帮助我们看见，主啊，大祭司，你真的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主，你可以来承担我们的一切，主啊，当我们交托的时候，主，我们的重担就在我们的真的是生命当中得着释放，主，我们就在你的里头得着那个安息跟自由，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哦，主啊，赞美你，倾倒你的祝福在我弟兄姐妹里面，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难处。主啊，真的当他们放手给你的时候，主让他们经历你的恩典。主来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耶稣基督，谢谢你，赞美你在我们的当中。主，愿你得享荣耀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理当被尊荣。主，我们要俯伏敬拜你。谢谢你，叫我们一生荣耀你的名，叫我们一生成为一个敬拜者。主啊，真的是就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面，主，我们都要交给你，主，我们都要俯伏敬拜你，归向你。哈利路亚，这是你在天地当中为我们所赢得的。主，你要赢回我们，主，在你爱子的国度。哈利路亚，谢谢主。真实的爱人，我们要回归到你面前，因为在你面前，主，我们的位分何等的美，主，我们是何等有价值的。主，谢谢主，赞美主。主啊，主啊， 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孩子笨口拙舌，主，但是圣灵，求你继续来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继续交通你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主啊，就是在我们散去的脚步里头，继续在每一天生活里头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